有四段，咁咧分別係喺即係四卷嘅福音書，都有嘅。咁咧，我讓我哋一齊翻開即係程序表嘅內頁，或者可以睇呢度嘅 PowerPoint 都可以嘅。好，讓我哋咧先讀馬太福音27章57至61節。好，預備起。到了晚上，有一個財主名叫約瑟，是阿利馬太來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好，之后呢，第二段是马可福音15章42至47節，预备起。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第三段是路加福音的23章50至56節，我们一起预备起。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最后呢，是约翰福音19章38至42節，预备起。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约瑟，就是门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地作門徒。他來求比拉多，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末日尼該底母，就是先前夜裡去見耶穌的，帶着沒藥和沉香，約有100斤前來。他們就照耶穌的規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读经到呢度。咁今日咧好开心咧，有贤福基金会总干事袁海生牧师嚟为我哋证道。佢咧今日讲嘅题目系耶稣墓葬事件与生命的转化。我哋请袁牧师。
啊，弟兄姊妹平安，好耐冇见啊，应该一年见大家一次。啊，沈牧师好。 好，沈牧師就好客氣，每一年都請我一次，有機會讓我可以有機會去服侍下大家。今日會同大家去思想耶穌冒撞事件同生命轉化呢一個嘅題目。其實人生咧雖然係短短嘅幾十年，但係要喺一生當中係活得好，每一個嘅抉擇都能夠做得正確，事事無悔，是能夠是對得住自己，對得住跟我們交往的人，其實告訴大家是很艱難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人生當中有沒有一些事情是，又或者是你熟悉的人是做了一些事是不是很對，甚至做錯，或者是最少做得不夠好，傷害了某些人，而為自己帶來一些的遺憾，一些的內疚。但不過亦有些人會因為這個遺憾或者這個內疚呢，是能夠激發起自己的生命，讓自己的生命能夠有一個好的改變，以致讓自己的生命能夠是更加勇敢，是能夠活得更有價值，是能夠是更加活得快樂。我當然知道受苦節、復活節過了，但不過很多時候基督徒只是想著、我過節回來聚會，或者有些去了旅行，但其實就忽略了其實有很多的機遇，包括在基督教的節期當中，是很值得我們去思想、去掌握，以致讓我們的生命呢是能夠得到轉化。那今天我們的復活節過了，但我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想過我生命其實轉化了什麼東西呢？有些什麼不同呢？有些什麼改變呢？這樣我就想今天透過耶穌基督冒撞的事件跟大家思想有兩個人。他們就因為耶穌基督冒撞這件事件呢，他們由一個很懦弱、很膽怯的人變成為很勇敢、很堅強的兩個人。但假若如果我們對耶穌基督冒撞的事件想清楚掌握它的內容呢，我想我們必須要對四卷福音書對耶穌冒撞的事件都有一些認識才行。因為耶穌冒撞的事件是一件頭等的大事，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所以你發現四卷福音書都有記載到的。我就很多謝細嬸先生幫我們讀了四段那麼長的那個聖經，都是關於這件事情。但是大家如果你留心聽他讀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有些地方是相同的，但是也都有些地方是不相同的，但是記載同一件事件，有些地方是記載是不相同的。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四卷福音書的作者都是不同的，他們寫作都有他的目的。馬太福音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的馬太，又叫利未所寫的，他的資料是來自他跟耶穌基督生活了三年多的時間，是他對耶穌的回憶錄來到寫下。馬可福音的作者是馬可，他跟使徒彼得是有一個他應該從使徒彼得那裡信了主的，他曾經跟保羅是同工過，有一段很親密的關係。但是馬可福音的材料呢，是應該是馬可聽這個的彼得去講述耶穌的事件的時候呢，將它記下來的。大家知道路加是一個醫生啦，他跟保羅有很親密的關係，相似他跟保羅的身上知道很多的資料，就因為這樣的緣故，他是寫下了一套的書信，就是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将福音嘅起源同埋将教会嘅起源都写低咗落嚟。嗱，对于呢三卷嘅福音书咧，其实我哋有一个嘅统称嘅，马太、马可、路加有一个统称，就叫做父类福音。点解叫做父类福音呢？就原来咧呢三卷福音书记载嘅叙事嘅方法，讲故事的内容，它的语言的结构 冚唪唥都好相似嘅，所以因此咧就俾佢一個名叫婦女福音。但係有個另外一個名嘅，我覺得其實更加合適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就叫做對觀福音，或者叫做共觀福音。嗱，婦女福音或者對觀福音，佢個英文叫做Synoptic Gospel。Synoptic 嗰個字咧係分開兩個字嘅 ，syn 呢個字咧原文就係一切 ，optic 嗰個字咧就係睇。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婦女福音咧，即係馬太、馬可、路加，其實最好就係我哋一齊嚟到去睇，以至我哋能夠對成件事咧個技術係能夠咧係掌握得清楚。但係不過第四卷福音書約翰福音咧，亦都係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叫約翰所寫嘅，但係佢寫個風格咧，就同前邊嗰三卷嘅福音書咧係完全唔同嘅。其中嘅特色就係佢好主要有叫七個嘅耶穌基督行七個嘅神蹟，耶穌有好多神蹟，但係佢有七個嘅神蹟。最近中正有位老師就寫咗一本咁嘅書啦，你有興趣可以買呢本書嚟睇。主要係講耶穌基督嘅七個嘅神蹟，裏面又講到耶穌基督七個嘅我是，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又有七個嘅我是。咁啊，呢七個神蹟同七個我是有冇關係咧？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研究一下。而據我對約翰福音嘅認識，我應該比較支持佢係一個叫晚期啲所寫嘅，就係主後大概90年至到100年，因為約翰好長命嘅，係90年至100年寫嘅。所以其實咧，當時三卷福音書都可能已經有噶啦。所以約翰點解要寫呢？就補充咗一啲好重要嘅神學嘅思想，同埋補充咗咧一啲三卷書裏邊冇講嗰啲嘅嘢。但係點解我要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資料咧？係因為呢四卷福音書所記載嘅內容有相同，有唔相同。嗱，嗰個唔同嘅地方，當我哋頭先都輕輕解釋過，就係咩咧？佢個作者唔同啦，佢個來源唔同啦，可能佢寫作個目的唔同啦，所以因此咧，佢哋寫一件事，但係可以咧係有唔同嘅重點，唔同嘅人。有些可能記載某一件事情，它會比較詳細一些，有些簡單一些，但有些人記載另外一些事，它又詳細一些，又會簡單一些。例如四福音書當中記載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叫做什麼？四度都有講的，就是亞利馬太人約瑟，是不是？他將一個他自己為他家庭預備的好的一個墳墓呢，嚟到一個新嘅墳墓，係由磐石當中作出嚟一個墳墓，奉獻咗俾耶穌嚟到去用，而亦都係只係有約翰福音有記載啫，其他冇講到喎。就係有另外一個人，佢個名叫做尼哥底母，佢係攞住沒藥沉香、好貴重嘅香膏嚟到去膏耶穌嘅身體，所以有啲你有我冇，有啲我有你冇。在这个四卷福音书当中，你发现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刚才我所说，作者不同，来源不同，写作不同，就会是这样。但是不过个问题就是，那些的不同呢，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墓葬事件，我哋淨係揀一卷書嚟到去講嘅話咧，係好容易嘅。但係你將佢四卷書夾埋一齊嚟到去睇咧，就有困難啦。個原因就係咩咧？個原因就係你發現裏邊有啲嘢咧係唔同，而唔同得嚟咧，有啲嘢咧係有啲地方係唔好去解釋，即係好難去解釋。又或者甚至咧，當你去睇嘅時候咧，你可能咧係覺得，咦，有啲問題喎，啲解唔通嘅喎，即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有啲問題出現啦。咁點咧？甚至基督徒有時我哋都覺得，誒點解咁講嘅咧？好似有啲唔係好通喎，點樣解咧？咁樣樣就好似例如 馬可福音十五章四至到四十二節至到四十三節，他說到了晚上，因為這個是一個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一個尊貴的義士，亦都是等候神的國的，他就放膽去見這個比拉多，求耶穌的身體。究竟這段經文出現了什麼問題呢？這樣比較多人呢就認為耶穌是什麼時候釘十字架的呢？是比較多人是支持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而星期四是比較多的。那耶穌基督是何時死的呢？那應該呢就是星期五的時候死的。而猶太人的安息日呢是何時呢？就是星期五的日落大概是下午六點鐘的時間，到第二日，即星期六的下午六點鐘的時間。所以因此呢，星期五日落之前呢，就是預備日。那耶穌基督是大概是在星期五三點鐘，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呢，離開世界的。而按照著猶太人那個安葬的規矩，約翰福音十九章是這樣說的嘛，人死了之後是要同一日來到去安葬，個原因就是什麼？這個是一個律法的規定，大家看回生命記就可以看到，除了是律法的規定之外，也有一個衛生的問題，早點安葬，即是死了的人，是一個衛生的問題，是不潔的問題。但是問題就是耶穌死的時候是三點鐘，六點鐘就不可以做事了，不可以安葬。所以呢，這個的約瑟去見比拉多，他只有三個鐘頭，但個問題就是他晚上去，晚上去見這個的約瑟、這個比拉多，他是星期四晚上去見，大家明白嗎？但星期四晚上耶穌是未死的，因為星期五晚上去見，耶穌星期五晚上去見已經不可以安葬耶穌的身體了，拿了回來即是都沒用了，因為過入了安息日就不可以再安葬了。又例如有人問，耶穌的身體在埋葬之前有没有用香膏来去高过呢？耶稣埋葬之前有没有用香膏高过呢？因为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那里记载，他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是买了香膏要去高耶稣的身体。这个涉及这个犹太人殡葬的另外一个规矩，就是什么呢？就是猶太人是要做殯葬的時候呢，個屍體是要經過香料來到去分個屍體的，然之後又用那些的布呢，用香料做過呢，然之後呢就是將它來到去裹屍的。但是不過他跟埃及人，大家知道埃及人都有裹屍的嘛，是不是他做木乃伊啊那些樣，但是跟他們做木乃伊有些不同的。埃及人做木乃伊是怎樣呢？是要保存个尸体，保存个尸体呢，点可以做到呢？就要将啲内脏挖晒出嚟，然之后再用布缠裹。点解啊？因为防腐啊，防腐以致佢将来复活嘅时候咧，佢用得翻呢一个嘅身体。但系不过犹太人系唔同喎，犹太人咧嗰、那个嘅裹尸咧系。純粹為了防腐，因為這樣的緣故呢，他用香料呢來到去防、sorry 是防臭，最主要是令它防臭，用香料來到去高了它。相似呢，他們在安息日之後帶著香膏去為耶穌來到去補做這 一樣的事。但不過之前不是有一，不是剛才我們讀過約翰福音說多了一個人在这个的墓葬事件出现，是谁啊？尼哥底母，他带了多少香膏来啊？
帶咗一百斤香膏嚟。你諗下，嗰一個人用一百斤香膏，呢個係有啲話係皇帝所用嘅香膏，係反映出耶穌嗰個王者嘅嗰個身份。嗱，所以因此咧，我喺因為有啲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咧，好難去解釋。所以我大概二十歲咁上下嘅時間咧，我好中意睇一啲哲學書，包括咗台灣大學嘅一個哲學系嘅教授，我仲記得佢個名叫陳古應。佢好中意睇聖經喎，不過佢專揾聖經嗰啲咧唔同嘅記載。意思就係話，你有同一本嘅聖經，但係你哋嘅聖經記載得咁矛盾、咁唔一致。嗱，大家想想我們的聖經是否真的那麼矛盾那麼不一致呢？如果大家要夾埋那麼多人夾埋去寫一個故事，有關耶穌的故事，大家都搞到它不一致，那是不是我們班人是很蠢呢？抑或不是，其實大家都是按照著當時大家在那個有限的環境，在一個那麼短的時間當中，三個小時之內到就要完成了所有的事，包括很多事，在一個咁短的情況底下，大家都是按住自己的做法，按住自己的領受，所以點樣對耶穌基督最好？究竟呢個係一個矛盾，抑或係反映出當時係真實係出現咗一件咁樣嘅事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就係到咗晚上係咩意思呢？因為晚上去咗。究竟是星期四即是星期五晚上呢，是很有問題的。但是原來那個字原來的意思叫做 evening， 是黃昏。而黃昏按照著猶太人的語境，什麼叫黃昏呢？黃昏是一段時間，就是當我日頭升到最高正午的時間，然後慢慢一路落去到大概六點鐘左右，這段時間就叫做什麼？就叫做黃昏。所以有些英文的翻譯直情不是叫晚上，就叫做什麼 evening， 是黃昏的時候。所以耶穌是三點鐘的時候死，約瑟就立刻來到去見這個的比拉多，然後呢是要求呢是拿這個的遺體下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个不是圣经的问题，而是什么？是翻译的问题，是我们对那个犹太人的语境呢不是很熟悉的问题。好了，另外由于耶稣死到安葬只是得三个钟头，你想想是要有很多个程序，包括了要去拿个遗体，要从十字架到将个遗体到拿下来，要做清洁，要做運送遺體的工作，要塗香膏，要裹屍，要用大石頭，你要封的墓，你想想三個小時裡面做這樣的事，這麼多事是不是很匆忙的一件事？所以因此的緣故呢，根本婦女都不知道耶穌的屍體領了去之後有沒有安葬好。很自然，按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一班的婦女是在安息日過了之後，她預備啲香膏去高耶穌，係一種尊敬。佢唔知道有冇做高到耶穌嘅身體。安息日又唔可以做嘢，所以一過咗安息日之後，佢就立刻攞啲嘅香膏，希望嚟到去高耶穌嘅身體。但我話俾大家聽，喺有啲人去解釋嘅時候就話：哦，係要第二次高耶穌。有冇第二次高耶穌啊？冇可能添啊！個原因就係咩咧？第一，耶穌嘅墓門係用乜嘢啊？大石頭嚟到遮住咗。嗰個墓係一個山洞嗰度挖出嚟嘅，個石頭遮得到個山洞，一定係好大嚿。而要滾嚿石頭過去又穩咧，佢應該下低有個坑位，一碌咗個石頭落去之後咧，就點啊？推唔得翻上嚟，所以冇可能。是整翻開個墳墓再高第二次，而再加上當時有啲人就話耶穌會復活噶嘛，所以我哋揾啲兵丁去守住佢，唔係應該偷咗個屍體咧，就話咧佢復活咗啦咁樣樣，咁有兵丁去睇，咁啲婦女點使開 那些兵丁呢，有没有可能？第三，就算他进去看到耶稣用了香膏来去膏，哇，成百斤在那个墓穴里面，一定是香得很重要，他怎会除了那个细麻布，然后继续用香膏来去膏呢？所以是不可能的事。妇女带去是表达他对耶稣那个尊敬，那个爱护，他尽可能想做一些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就是这些不一致不是圣经出现问题。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你将来看圣经是有问题的话，我鼓励大家快点读多些主日学，回多些查经班，看多些圣经的内容。因为圣经是真的你要深入来去看，你才发觉哇，原来是这么正斗。我离开了中浸母教之外，我一直都继续有些神学的课程，我教用 Zoom 来去上。我有机会去教啲课程，一卷一卷书，一啲神学嘅课程，同弟兄姊妹分享。我就觉得以前有啲嘢我冇深入去睇咧，我依家深入去睇，我就觉得哇，对我自己都好有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认真去看待圣经，唔系圣经出现问题，就算有人想挑拨离间都好啦，你觉得唔系圣经出现问题，系我喺呢方面需要更多嘅认识。我想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下，究竟在这件事情当中，如果我们去认真去看的时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就想跟大家看有两个人，但是当我们认真去看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个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其中一个就叫做约瑟，他是来自亚利马太，我不详细讲了。他是第一次在这件事情上出现的，这个约瑟又是最后一次在这个事情上出现。但是尼哥底母呢，在约翰福音呢就出现了三次。你有兴趣回去看看呢，就是三章一至十一节、七章四十五节、十九章第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一般人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认知是什么呢？哦，就是劳苦大众来的，是基层家庭来的。但是综合我们看这两个人圣经对他的描述呢，约瑟和尼哥底母呢都是有钱人来的。你想想，个玉瓶很小个，犹大已经说很珍贵的、哦啊、打破来对他高耶稣，但是一百斤、哦、所以你想想，这些人是又可以有一个坟墓来到去为家族来到去预备，所以他们很有钱。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犹太公会的领袖，不单止在宗教上面，也都是在这个的政治上面是很有影响力的，甚至推荐耶稣给比拉多要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都是这个公会做决定的。甚至有些人说这两个人可能是兄弟，是不是呢？我们不详细讲。但是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两个都是暗暗地去做门徒的啫。虽然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这个人是等候神 的国的一个人，但是他是隐藏住他的身份的一个门徒呢，是有人很清楚讲的。就是虽然他两个是叫门徒，但是他是隐藏了他的身份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去看一些人去解释，即是这个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一节的时候呢，说他们并没有服从犹太公会诬告耶稣。那包括是什么事呢？诬告耶稣包括了什么呢？拘捕他啦，审讯他啦，决定将他交给比拉多啦，甚至由比拉多决定钉死他的十字架啦。圣经说他是没有服从他们，所以有些解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约瑟在公会当中竭力为耶稣争辩，反对那些公会私底下来到去审问耶稣，只不过他最后失败了。当你如果单独去看一段圣经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如果你看其他，看完其他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 他所謂那個的沒有服從的工會呢，其實是一個相當負面的一個的講法。因為沒有服從可以是當工會討論的時候他一粒聲都不出，甚至很多時候他你的工會做是晚黑去做的，晚黑審訊耶穌的，所以晚黑去做的時候他可能都沒有去到。所以在這裡給我們反映出亞利馬太的約瑟是暗暗地做一個門徒。剛才也都說過尼哥底母有幾次出現，其中一次就是三章那裡，他來找耶穌問耶穌有關重生的事，他問了一句說話而已，但是你知道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用了多少節去答他？用了33節聖經去答他，但是他一點反應都沒有。第二個次的出現就在第七章，就是當時工會就嗌兵丁，你要捉耶穌嚟，我哋要去審訊佢。但係兵丁第七章嗰度記載就話翻嚟係空手而回。嗰啲嘅工會嘅人就問嗰啲兵丁：點解你唔拉耶穌嚟啊？點點點啊咁樣樣。尼哥底母就講咗一句説話，就係話你哋都冇聽過佢講過啲乜嘢嘢，同工會啲人講啊。你哋冇聽過佢講啲咩嘢，你又冇睇過佢做啲咩嘢，你就捉人翻嚟啦，咁合唔合律法噶？咁樣樣。於是嗰啲工會嘅人立刻就攻擊尼哥底母話：你都係出自加利利嘅咩？意思即係話你哋係同一黨嘅咩？你自己去查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究竟加利利有冇出過先知。耶穌基督是加利利的嘛，有沒有出過的先知，他說的話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同一黨的，一句說話就立刻被人攻擊。所以尼哥底母又是一句說話都沒有回應，是暗暗做門徒。各位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個社會裡面這麼有地位、這麼有權勢、這麼有錢的人要跟隨耶穌都有那麼多懷疑，都有那麼多畏縮，為什麼會是這樣？其實今天多不多基督徒暗暗地去做門徒，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裡面其實都很多。怕什麼呢？就是怕失去他們所有的東西，是因為膽怯，是因為惧怕，是因為不想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而帶來攻擊，而因為這樣的緣故呢來到去害怕。我記得我初初信主的時候都不敢公開在人面前借飯，掩下塊面這樣就算數了，因為怕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嘛。有些人就說他初初信主呢公開借飯就被人整蠱，那些送就拿錦件啊，那些這樣。所以很多人是做基督徒不敢被人知道，是怕付代價。當亞尼西姆被人攻擊的時候，一句說話就立刻被工會的人來到去批評他。他怕什麼呢？怕失去了工會的議席，怕失去了在工會的權勢，怕失去了在工會裏面的發言權，甚至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甚至他的財產，甚至引來是被人的迫害。按今天在香港的情況來說，他跟耶穌說好說話可能是犯了國安法，當時的國安法。因為什麼？耶穌被判為有罪，是說為當時的社會帶來危險，是诬告耶稣。所以这个的无论是约瑟又好，无论是这个的尼哥底母都好，当他们不愿意付代价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真的就不用付代价？当我们秘密去做门徒的时候，我们不想付代价，是不是不用付代价呢？其实是不是的？但我相信约瑟和尼哥底母，他是相信耶穌能夠為他帶來很多好的東西， 包括了耶稣的讲论，包括了耶稣的教训，包括耶稣为他带来的盼望，神的国嘛，是不是为他带来的盼望。但是甚至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你估他们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呢？如果他们自己觉得是耶稣的门徒，我相信他们都觉得是很自责和很痛苦，因为他们是感觉到内疚，甚至会憎恨自己，去否定自己。我记得我牧会的时候呢，就都面对很多弟兄姊妹这些问题，就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在工作遇到困难，在家庭遇到很多困难，于是呢是找我聊天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约我去中环一间五星级的酒店吃饭，吃晏昼啦。一坐低去问我，牧师想不想喝个汤先啊？咁，我好自然就话，哦，客随主便啊嘛，你请我，咁我咪话，啊，随便啦咁样。咁于是又每人嗌咗一个汤。后来我睇个餐牌，就系个汤都差唔多成200元。咁呢个弟兄系喺边度做嘅咧？系一间中资嘅银行投资部嘅一个主管。当时啦，喺投资银行，咁啊薪水系好唔错，同埋咧佢哋系有花红啊咁样，即系做得好嘅时候有啲奖金啊，有花红啊啲咁。当时佢喺投资部做一个总管，咁佢我谂佢嘅薪水都好高噶啦。佢话俾我听，佢其中一个工作就系咩咧？有些人可能真的抌一兩億、三幾億落你嘅台面，講誇張啲啦。佢就話：我幾耐我要賺到幾多千萬，就等喺你台面，你就要幫佢諗計。佢就話：因為佢投資部啊嘛，佢其中一樣就是要做呢一個工作。佢同我傾嘅時候係為咗乜嘢咧？都一段幾長嘅時間，但不過呢個好深印象，因為請一碗湯咁貴，我都冇飲過咁嘅以前係。當時是澳門啱啱開賭的時候，就很多呢啲人呢投資在澳門的賭業那裡，那就請那些投資部的人即係幫他做。那他作為投資部的主管，他因為基督徒呢，他心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掙扎，就是我鼓不鼓勵我的即係啲同事去做呢？會不會即係幫他們呢？那樣，那如果幫他們，自己又好像過不到基督徒那關。但是如果不幫他們的話，又好像是令到即阻人家發達，即因為他們做到好的一些業績的話，他們都有幫助。如果幫不能夠幫到銀行來到去賺錢，所以他心裡面一個很大的掙扎，就是他覺得自己做了基督徒那麼久，但是都在這件事情上面做不得好的一個好的見證，不知道怎樣做，他覺得有些不太喜歡自己，即有些否定自己。但其實牧會的時候真的遇到很多大小這些事情，有些信徒就說，牧師，我在這個的工作的時候呢，很多時候被迫說大話，因為老闆明明坐在這裡，但是聽電話說找老闆的時候，你告訴我血聽我不在這裡啦，這樣明明在這裡都要強硬說不在這裡，這些很小事，但我想告訴大家，原來在基督徒的人生當中要很多這些機會，你要做抉擇，你是不是顧到會想顧自己的身份，甚至你能不能夠是可以做到跟自己身份相稱的事呢？我想告訴大家，耶穌墓葬的事件，耶穌復活的事件，其實如果我們認真去思想的時候，可以為我們生命帶來轉化，但我們有時就過了個節，就忘記了我們應該有的生命的改變。我想跟大家去思想一下，究竟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改变的话，我们有些什么元素，特别在不同的节期，我们继续都会过一些不同的节期，有些什么元素是令我们可以在当中掌握得到，令我们的生命产生改变呢？有两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就是不要以为信仰只是接受，是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好像約瑟和尼哥底母一樣，當他過一個隱藏的基督徒生活的時候，他相信一定是耶穌基督是給了很多的恩典他， 很多人生的教导、天国的盼望，这些都是他是觉得是好的东西，所以他才秘密来到跟随耶稣。但是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付出。其实我们信仰不单止我们可以领受很多东西，但其实我们同样需要付出。而就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立刻就令到这两个人去想到，就是他们要为耶稣的死来到做一些东西，他们需要为耶稣的死来到付出一些代价。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讲过，犹太人是很短时间一日之内就要安排好那个安息礼拜，即是那个安葬的事件，但他们是不会火葬的，他们是不会火葬的。所以呢，火化不是犹太人的传统，在旧约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只是出现过一次，在某个情况底下去做了这样的烧了那个尸体的，出现过一次。所以他是不会火化。如果耶稣的身体三个钟头之后没有人去领，又或者没有人够胆去领的话，会怎么做呢？可能在十字架上拿了下来之后，就吊在山头任些野狗或者秃鹰去吃。但是在三个钟头之内，谁个能够有能力去领耶稣的身体呢？敢去领耶稣的身体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领耶稣的身体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有权力。所以因此这个的约瑟是那个公会的议事，他可以单独来到去见比拉多，勇敢地来到去见比拉多，来到去拿这个的身体。并且刚才我讲过，拿了下来之后还有很多事来到去做。由于是在黄昏的一个过程当中，要找个坟墓都很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约瑟那个坟墓很近哪里？很近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他才能够是有这个身份和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件事。并且大家要想想，按照他的做法就是这么短时间要做，又要拿些香膏又要盛，你想想又要运送那个遗体啊，又盛啊，这样是不是要很多人去帮手啊？好有财力先做到啊。于是尼哥底母就出场去做这件事情，可以有财力去找成百斤的那些香料，然后找人一起来去推做这个工作，在三个钟头之内来到完成。付出，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耶稣很清楚跟我们说。第二，就是有一个不怕牺牲，有一个勇气在当中。在耶稣墓葬的事件当中，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努力去保持住他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可以说是一铺清袋。他们可能失去了公会议事的工作和地位，甚至可能是被人逼迫、攻击、谋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时间再去担心，他很快就按照住他在信仰上面的良心，同埋他在内心神对他的呼召，去做出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他们将自己的前途，甚至将自己的家人，将自己的安危来到交托给他们相信这位的主。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些时候你要做抉择，要付代价的？又有没有，或者有多少次你觉得自己是做得对，做得对？最近因为可能年纪大，有时候会想回以前的一些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回以前的一些事。我发现在过去在我人生当中，上帝有很多的机会给我做选择，其中一次呢都想了很久，就是我要不要退休。因为当我由教会要退休的时候，按照教会的年龄大概六十岁，当时是教会跟我说，他说
牧師，我哋想你留低。你講一個數目，係一年就一年，係十年就十年，就繼續喺度幫我哋。你知唔知點解我當時好大掙扎咧？因為當時我嘅薪水，如果計埋津貼嘅話，係貼近一個小學校長。其中個原因就係我住喺教會，所以我唔使擔心買屋啊、租屋嘅問題。而且我住兩層，兩層加埋你知唔知屋企有幾個冷氣？七個冷氣，上面三個，上面四個，下面三個，七個冷氣。啲電費完全唔使我交，我所用嘅嘢，洗衣機咩嘢都好，只要個冷氣有壞咗，我話俾教會聽壞咗啊咁樣，即刻有人幫我換。甚至我揸車用嘅油，教會話牧師成日好多時候用嘅車去公幹嘅，照俾啦每個月。嗱，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好多即係呢啲嘅福利，我計過啊，即係接近一個小學校長。嗱，當然都要付出嘅，因為喺教會住係有啲唔方便噶嘛，係咪？啊，所以基本上咧，我喺度瞓覺嘅時候先至換睡衣嘅啫。平時我冚唪都係好。很荒謬的，即是隨時你上來找我，那都 OK 的，這樣。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當你一冒了這份薪水就不知道怎樣了，是不是？雖然我心裡面想我要教神學，但是有沒有人請是另外一個問題嘛。所以當時都有一個很大的掙扎，因為你在教會住了這麼久，你要搬出來都是一個問題，一個很大的掙扎。但我感謝神，在我過去的回憶當中，很多很重要的決定呢，想回轉頭都是很正斗的。就因為去了中浸呢，有機會一路教神學，一路教一路寫下書。我在教神學那大概九年裡面呢，是寫了八九本書。Sorry, 是七八本書。我想跟大家分享，能夠將自己所學到的嘢繼續有機會同人哋分享，就算有一日我離開呢個世界，啲書繼續存在，可能繼續有啲人用我嘅查經書去查經，用我神學書去學習，我覺得一件好好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學習去經歷，做對嘅決定，要付出嘅決定，有勇氣嘅一個決定。咁最後可能你要問牧師，若失做咗呢個決定啦，尼哥底母做咗呢個決定啦，咁究竟佢哋有咩好嘢先？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究竟佢哋做咗呢個決定，佢生命裏邊得到轉化，為佢帶嚟咗啲咩嘢咧？咁樣樣，我想簡單同大家分享佢哋嘅轉化帶嚟嘅結果，作為今日嘅結束。第一，若失做個決定，是成就了在八百年之前以赛亚书所讲的一个预言，一个尼赛亚的预言。在八百年之前，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九节有一个这样的话，讲到那个尼赛亚，将来的尼赛亚出现的时候，圣经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以为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是与台主同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跟恶人一起钉，以为他们一起埋葬的，钉埋一堆的了。但是出自他怎样？是用了个台主的身份，个坟墓来到安葬自己。八百年之前，就是他做这个决定，是回应了八百年，成就了八百年之前一个预言。你说圣经是不是很正斗了？是不是回应回？第二，约瑟知道自己很勇敢，尼哥底母知道自己很勇敢，这样走在一条信仰的路上面。你想想他会怎样？很多基督徒会得不开心，就成日隐藏自己的身份，成日做很多事都不能够达到，好像哎呀跟神的要求差很远，很多年都没什么进步过。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是常常在神的旨意当中，
你是不是快乐很多？是不是开心很多？所以我相信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都会觉得很快乐和很开心。第三，为耶稣的死和复活，他做了一个万世的见证。耶稣被信入坟墓当中，证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死人啦，死人才入去而已，是不是爆晒东西了，这样还不是？他是一个死的人。但是一个空的坟墓亦都证明了什么？耶稣是复活的。但是我想问大家，耶稣这个的空坟墓或者耶稣撞过那个地方多不多人知道？多不多人知道？啊，你想想当时很多门徒知道，是不是？有些妇女又知道，啲婦女將耶穌復活嘅事周圍講啦，咁你諗下多唔多人知咧？所以其實喺公元四百年嘅時候，當呢個君士但丁統一咗羅馬之後，佢就立刻喺嗰個地方建咗一個聖母教堂。聖母教堂裏邊係有一個聖墳墓，係冇耶穌嘅身體。雖然經歷咗好多年，包括咗有呢一個嘅。即係回教的人，即係侵入咗呢一個耶路撒冷啊！即係會有好多個改變。但我想話俾大家聽，今日你哋如果去耶路撒冷，今日而家梗係唔去啦。如果你以前去，你一定會點啊？去嗰個地方供入去睇下，究竟耶穌個墳墓會點咧？所以每一個人都睇到一個空嘅墳墓，我哋會紀念呢件事，就因為約瑟做咗呢一樣嘢。第四。这个是一个传说来的。这个传说是说什么呢？这个传说是很多人说的了。就是说约瑟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可能包括了尼哥底母都不定，最后被差到去古英格兰的地方做宣教士。在英格兰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基督徒的据点。嗱，呢個睇法我唔知係咪真嘅。有一日我如果翻去上高見到佢哋，就問：喂，你係咪真係去咗做宣教士啊？咁樣。但係不過呢一個嘅故事，呢個傳說喺英國係非常之重視嘅，佢哋認為係有嘅。所以因著咁嘅緣故咧，如果大家知道有聖杯與亞瑟王 King Arthur 就係咁樣嚟噶啦。就是说当约瑟拿耶稣的尸体的时候，耶稣昔日是这个的设立最后圣餐的时候，那个杯约瑟都拿了去，甚至里面装了一滴血，但这个是个故事讲的，一些传说就剩了一滴血，那就带了去英国，这样。所以英国就有很多这些传说，就是亚瑟王与圣杯和原卓武士嗱，咁同呢個嘅即係呢個嘅，佢哋去咗英國嗰度咧，係好有關係。但係無論點都好，我想大家去知道嘅就係，我哋所做嘅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對後來嘅人、你嘅親人、你嘅朋友都係有影響。所以喺今日，我想同大家去總結嘅就係。在耶稣受死复活的事情上面，没错，我们是领受了很多恩典，但没有想过是要付出，也都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为耶稣作出一个牺牲，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经验。最近我想这几个月这半年，很多基督徒，特别一些甚至一些年长的兄弟姊妹都会问我，牧师，我们怎么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戰爭，衰衰地他們都是一些選民來的嘛，是不是？這個搞成這樣，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有些老人家跟我說，牧師我很無奈，看到個電視很無奈，但我想告訴大家，很多以色列人他們否定耶穌，就是那個尼賽亞，他們並沒有接受耶穌，所以按照保羅在罗马书所讲，
他们被砍下来的葡萄树，有一部分被砍了下来。而我们这些教会，保罗说我们是被接上去的那些枝子。我们为什么会被接上去呢？教会为什么会被接上去这些葡萄树那里呢？罗马书就说，为了要叫他们发奋。而看到今天的教会，我们怎样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可以见证耶稣，叫他们可以发奋，以致他们回过头来，他们可以能够被接上去。所以我在这里最后跟大家彼此鼓励，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有很重要的使命，就不要看那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否定耶稣是尼赛亚的人。我们要自己做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怎样才是真正的选民，和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愿神祝福大家。